上次看完的这个雅比该，哎呀，再往后这个圣经中的这些英雄姐妹啊，英雌姐妹，我们应该看谁了？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干坏事的多半都是男生，对吧？再往后应该到谁了？那如果我们出一本这个女生圣经的话呢，很薄的，没很多人呐，有这个价值，把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一起，集中在一块儿，对吧？有好的有坏的，以后还有谁啊？八示巴就没什么好讲了，八示巴从头到尾没什么说话，他就跟大卫说：“我怀孕了。”然后他的孩子又死了，这八示巴蛮可怜的，但是就，还有谁啊？想得起来吗？
也许别。
就是啦，我不知道你们从前有一本书，也是个美国人写的，他是写的搞笑的，他就是说都是夏娃惹的祸。啊，他把什么事情都算在夏娃身上。可是呢，你要说圣经里面人物的重要性啊，嘿，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主耶稣最后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啊，主耶稣最后写给教会的七封信。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但是呢，大家往往就没有把它当成主耶稣写给我们教会的信。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七封信代表七个时代，教会的七个时代，从以弗所开始是最好的，然后往下掉，他们连这个什么宗教改革都可以弄进去，然后到最后我们现在都到了这个老底嘉的状况，是一个乱解啊，因为这七封信就是写给七个教会，是所有的教会都要听的，尤其你是负责教会的人，你一定要拿这个信来审查自己。这个就是我常常把它叫做期末考考题嘛，啊，教会建筑必考题七题，你不读或者你把它弄成别的东西，那你自己吃亏。不过在这七封信里面呢，最显眼的两个人，一个是巴兰，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女生了，那就是耶洗别了。你就想这七封信里面连保罗、彼得的名字都没有提，他居然提了一个耶洗别，你就晓得这个姐妹的功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耶洗别当然是一个100%负面的人物，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从负面人物身上学到的事情呢，可能比正面人物学到的还有用。因为就一个人，就一个女人，以色列王国跟这个犹大王国啊，这个间接的原因。他绝对是帮了大忙的啊，要不然主耶稣不会这样写。你们看呐，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自称是先知的妇人。就是你在旧约里面能不能看见耶洗别称自己为先知啊？主耶稣讲这不会错的，这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是主耶稣对他下的评语，就表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可怕的缺陷，是被撒旦利用的，就是他对于自己过度有把握。他不但敢呢，他还觉得说他做的是很对的，自称为先知嘛。那教会因为他的影响是对以色列国的影响，对应到今天呢。就是有一些的姐妹，她对教会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她们来干什么了？她们来教导我的仆人啊！你说教导我的仆人有什么关系？有的姐妹很会讲道，讲得很好啊。然后这个教导呢，就变成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2章20节，这是哪一个教会啊？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们，就是推呀推拉的教会。这教会不错，你看看看。知道你的行为，有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哇，我们现在教会被主耶稣称赞到这里，已经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有哪个教会是这样？很多教会都是行一点善事，然后就不见了。但是，哎呦，就这么一件事情要责备你，这一件事情就从旧约里面抓了一个人，就是耶洗别。但是主耶稣对于这样的姐妹呢，还是蛮宽容的。他说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但是她不肯悔改。为什么叫做淫行？怎么会这么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说看哪，我要叫她病卧在床， 哎呦，他们如果不悔改呢，要同受大患难。然后就说了，哇，我要杀死他的党内或者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照个人的行为，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啦，其余的人不从那教训，一切不去听从他讲的那些东西，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哦，他教的东西啊，他自称为先知，但是他教的东西，他的讲义，他的课程被主耶稣定为撒旦深奥之理。主耶稣给他们的劝告就是说，你不要去听，你不要去跟从，你不晓得你一点都没少啊。他讲的是什么，你不用去理他，你只要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耶洗别呢，在主耶稣这个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他会教导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很奥秘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的。而且呢，为什么叫做行奸淫呢？它是真的一种淫行吗？什么样的教导就叫做奸淫？什么样的教导是变成撒旦深奥之理？
我觉得是那种属世的教导吧。
属世的教导是吧？哇，
就是拜偶像。
拜偶像是吧？
以为是敬拜神，其实是在拜偶像。
有可能，有可能。就耶洗别，他为什么说他自称为先知？耶洗别自己养了亚瑟拉，他不是400个祭司哦，他是400个先知哦。400还是450个，我忘记。
450。
450是吧？还没有别的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判断，什么叫做撒旦深奥之理？因为那些假如说世界啊，或者是别的东西，不见得是深奥之理啊。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把一些事情哈，看似正确的，哎呀，怎么说呢？看似引向神圣的那个地方，但是呢，他把它神秘化，作为一种就像好像他有个那种很诱人，好像他有个奇异的那种经历，很诱人。他又以神的名义来说，哎，这是我接触神的一个方法。
这是很有可能的。这是很有可能，为什么把它叫做奸淫？
因为他拜的是其他的。
有没有例子在我们眼前？美国最出名的女先知是谁？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Joyce Myers。
Joyce Myers 是够巧的。对，你们晓不晓得？美国有个女先知，在中国的影响可大了。
不知道
是不是那个
那个，
我忘记荣什么，我忘记了。
怀特。
对。对，安息日会的。
哦，是怀，对，他是先知，
对，他叫什么？怀艾伦，对，
怀
艾伦，他是讲什么的呢？讲吃素的，讲养生的，他就是安息日会的女先知，安息日会在中国的势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怀艾伦就是讲养生的，讲健康食品，讲主耶稣会来的，那是他们那个教派的女先知，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的，你需要稍微知道一点，因为你知道会碰见他们在安息日会里面的，你拉他拉不出来的。然后很多安息日会的信徒以为他们只是守安息日，反正保罗也讲嘛，守日子的是为了主守，不守的是为主不守，他以为是这个。这不是所谓安息日会，就是这个女先知的会。那里面的规矩可多了。那么安息日会的教导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来过了，然后现在进入天上的圣所去拜，去办公了，去洁净天上的圣所。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教导。但是刚才李欣讲的那个也很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女先知在中国教会有很多的女先知，他们是灵恩的，然后他们比较喜欢讲这个内住的生命那么你要去寻求，要听圣灵的声音，说你要跟主耶稣像谈恋爱一样这样子的，你要跟主有一个特别特别清楚的内室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东西中国人很容易被吸引。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到处都有人在跟他，他是到了一个城，他就开特会，特会以后来呢，他们就 就唱歌，然后教你怎么样去亲近主啊。很多人去跟，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大家就觉得有点枯干，好像我少了什么东西啊，我跟主的关系不好，这种说法的风气也跟这些路线有很大的关系。他把与主的来往说成一些非常隐秘、非常特别的办法跟经历。我不是在说他是耶洗别，他是假先知，但是真的有人就这么叫他。因为一旦你入了这种的规矩，那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天要去操练，每一天有多少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里面啊。这里边的人自己跟我讲，现在他们就是没有人在查圣经了，都是在讲他们的异象，讲他们的异梦。那个时候他们还有这种叫做琴与炉啊，天上的金琴还有圣所的这个炉。然后我嫂嫂那个时候在里边，她说哇，那个弹琴弹完了以后身上还会有金粉啊，可把我吓坏了。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好像说，哎呀，他会讲得这么真，好像弟兄姐妹又看起来好像很得到益处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的。可是你要晓得他的危险在哪里呢？在使徒的教训里面，你一点都找不出来。你自己把主耶把保罗写给我们外邦教会的信从头读到尾，你找不到这种东西在里头。要跟主耶稣谈恋爱啊。这种非常隐秘的啊，很出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爱主吗？你爱耶稣吗？这一问就把大家都问傻了，对吧？你会爱人，你会爱这个，你爱那个，你爱耶稣，你对耶稣的爱能够跟这个比吗？听起来是很对啊，可是实际上是很错的，因为主耶稣怎么定义是不是爱他的？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不是说你每天在那边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十分钟，早上起来先赞美，再操练，这个叫做爱主，不是你体会里的爱，不是，从来不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确被变成一种深奥之理，有的人学得来，有的人学不来啊。那教会里面要是很多人这样讲，然后诗歌里面也很多人这样唱，有很多人要去学，因为就算没有的，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嘛。一群人在那个地方，大家就会开始比了，就会讲一些啊自己的体会啊，自己的感觉啊。那这个没有的人呢，没这种天赋的，你就觉得好像低人一等啊。那这个说法就在中国教会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然后你要去里面，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体会，得到什么样的感动。哟，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听得好羡慕，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这些人来你的特会以后回去都在教会制造问题。但这种东西，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姐妹带进来的。为什么叫它做叫淫乱？因为超过了使徒的教训，他对教会的建立，对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没有与使徒的路线不合，因此总是在教会里面造成问题。你去上电视上看看他，你就晓得了。这种自称为先知，所谓自称为先知，就是他有一些特别的看见。这个特别的看见，往往是你从圣经里读不出来的。他从就像李欣讲的，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越搞越深奥，而且有一些人一定听不懂的。这种东西你都要小心了。保罗讲的话，没有一个人听不懂的，他一定是适用于全教会的啊。我们不是说他把你带到鬼魔的灵了，可是这个东西是主耶稣讲的，这个叫撒旦深奥之理。对，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你要知道姐妹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对以色列国最大影响的还不是巴兰，是耶洗别。啊，我们要去看，做姐妹的要小心。你刚刚就讲新约里面最表率的姐妹玛利亚，主耶稣从来没有叫他来过问教会的事情。玛利亚这么认识主，对不对？主耶稣复活都跟他显现那些弟兄一个比一个笨，复活的耶稣他以为是鬼，你看看这个有笨到这种的弟兄，对吧？但是人家姐妹就是灵光。主耶稣从来没有叫玛利亚来教大家怎么亲近主，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你说玛利亚是不是跟主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是啊，怎么不叫他开门课呢？ 主耶稣没这样做，他的根基问题还是在于，跟大家讲过好几次，神要的男人跟神要的女人是不一样，在永远里面他要的小宴跟他要的这个见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呢要出去弄个头破血流，神有他的美意，他从来没有叫姐妹来教导弟兄。那姐妹我相信他真的是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啊，我也见过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可是谁叫你来教导我的仆人？没有办法，你带着大家往这条路上走，这不是使徒的路啊！哪怕你所说的不是从鬼魔来的，也真的是真的，但是没有圣经的榜样，那不是神要做的教会啊！这个见识我们一定要有，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看这个耶洗别了啊！耶洗别第一个地方就是列王记，就讲亚哈王，这个暗利的儿子亚哈，他们这都是政变屠杀起来夺权的事情。
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每一个王都是这么讲的。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金牛犊的罪。哎，但是这个人加了一条，就是把耶洗别娶进来。他娶了啊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啊，他根本就是全国是拜偶像的。那他的女儿在那边长大呢，所以他大概对他这个偶像，他可能很通灵的一个人，他直接可以教导他的丈夫亚哈，他一下教导了以色列的王，你看看。于是他开始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做坛主坛啊，这是亚哈做的。亚哈又做亚舍拉，这个就是耶洗别带进来的啊。这件事情就惹动他的神的怒气，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这个罪已经够巧了，亚哈他把耶洗别带进来，这个先知所教导的第一个人是谁呀？就是亚哈嘛，因为他敢替他丈夫在以色列全国的事上拿主意啊，这是我们在下一个世代中国的传道人身上一定会看见的。我们就来问问嘛，庆芳啊，你在国内的教会有多少是女长老、女传道人呢？
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啊。
嗯，海荣，你们那边呢？
我知道的有两三个。
两三个是吧？嗯，菲菲，你们那边呢？
我肯定数不过来了，每个地方都有啊。
嗯。
他不是叫做牧师，他是
叫做姨。
整体的说就叫福音使者。
哦，他们叫福音使者。
对，但是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一些嘛，所以就叫姨，大姨。
想当年的福音使者，就是啊，你们温州地区也好多好多，还不是好多，是好多好多呢。
感觉我接触的很少的地方，对半嘛，一半弟兄，一半姊妹。
嗯，依赖呢？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吗？女牧师的比例是一半吗？还是超过一半呢？嗯，教会当家的。唉，太多了。这王姓你晓不晓得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其实。但是我知道很多家庭教会他们就是对，好像讲到的都是女的。
因为弟兄很少嘛，所以。
这个就是。
所以都底波拉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是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
嗯。
对吧，那个暂且摆着，这个右位你自己说你在维口念书的时候。啊，弟兄能干那是姐妹能干。嗯，你自己说
哪方面能干？
普遍来讲，嗯，尤其信主了以后，
我感觉还是姐妹更能干。
姐妹能干呐！哎呦，我上次去参加他们这个微课的学生的退休会，最让我开眼界的是什么？从头到尾，从接洽场地到跟美国人跟这个大会的组织，全部是姐妹一手包办。说弟兄都哪去了？我在那看，哎，弟兄啊，要么就是妈宝。啊，要么就像呵呵这样小傻蛋一个，对吧？然后呢，这弟兄讲话呢，讲的也不利索。哇，这姐妹站起来真能干，呵，办事干净利落，拿起麦克风要祷告就祷告，要唱就唱，招千军万马都没问题。好厉害哦！真，这是下一代，这个状况在美国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好多从国内来的夫妇，姐妹去念神学院。 弟兄去上班，有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哪怕是弟兄在教会服侍呢，实际上是姐妹在后头做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哦，你会看见了，会救不回来了。再说不是姐妹不好，不是姐妹没见识，但是在教会的事情上她真的是没见识，因为神的设计是要姐妹像玛利亚，不是要姐妹像保罗。现在从美国的神学院到中国整个的思想啊，就是说你们弟兄既然不行，那我们姐妹出来，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怎么办？你看神怎么办嘛？你不下去神不会办事的，你越是这样教会的弟兄就越站不起来。那福音上来讲呢，我们到我们这年纪，甚至就回头到我们四五十的时候，叫我到教会去听一个姐妹在那边讲讲讲讲讲，然后我在家里还没有听够吗？你不知道弟兄心里怎么想的，那个姐妹在台上讲，告诉我这个告诉我那个，哎呦，听着就不舒服。
我听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会先问，他去教会之前先问是姊妹讲道还是弟兄讲道。
对，
其实已经有一些很多有这个意思了。
不舒服，对我们来讲是很不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作为女性听着也不舒服。一样的。
对，因为神在那里是男女有别，他要的姐妹是玛利亚，他要的姐妹不是，就算我们查底波拉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波拉只是私下跟巴拉讲，最后打仗什么什么全部都是巴拉，他根本就没出头，他做审判官可以啊，他是审判以色列人，可是要打仗，他直接招弟兄，他就陪着巴拉去啊，这整个的秩序搞乱了，再加上我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这个老毛这个女同志顶半片天这个思想，就是让中国的女性对于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彻底被弄乱了啊，因为我们觉得假如女子不是这样，就好像一定要回到这种三从四德里面去，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圣经对女子的要求啊。这耶洗别一进来，哎呦，她丈夫是个你说亚哈真的这么糟糕吗？她敢去娶西顿王的耶巴利的女儿，他们这个名字根本就是拜巴利的，他也知道他们是拜巴利的，他敢去做这个事，表示这个人还是能做事的。但是他碰到他太太，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所以以后教会要聘牧啊，一定要要求师母一起来，好不好？一起访问。基本的问题不是在乎谁能够干什么，而是他乱了套了啊。这个耶洗别呢，就进来就完全替亚哈做事情，为什么主耶稣对他如此的视为眼中钉？你就看底下一个地方就知道，这句话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这不是谁杀，不是亚哈杀的，是耶洗别杀的，他敢做哎！你看中国的武则天、慈禧太后都是很敢的，对，那我们一开始查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就问过大家了，你觉得撒旦为什么找姐妹下手？我们不可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你要一定要再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找姐妹下手的那个入手点，那个我们就说不好听点，说一个破口好了，今天还在不在姐妹的身上？他为什么不直接找亚当，要找夏娃？他是有原因的，不是说弟兄比姐妹好，弟兄是从受造就不好，泥巴造的，对吧？姐妹是骨头肉造的，哎呦，所以姐妹是加工，对吧？弟兄是 organic。泥巴造的，姐妹是改基因的，转基因。但是姐妹身上有一个东西，撒旦抓得很紧。你看到最后主耶稣也说，那个是撒旦深奥之力，这东西要小心啊！因为教会是啊，天国与撒旦的实战战场，这样讲绝对没有问题。撒旦是来攻击教会，他不是来攻击福音的，不要搞错，因为福音。他没办法，已经做成了，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圣经已经传到门徒的手里，神自己保守了2000年，这个他没有办法，可是他要捣蛋的就是什么基督的心腹，他要让心腹没办法装扮整齐，所以他会尽一切的力量来攻击教会，他有麻醉法啊，有自我膨胀法，有走偏路法，有什么东西他都有，在教会里面都有，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从开头主耶稣就没有意思要姐妹来带， 可是不是姐妹，不是没有地位。你要会做的话，那就是像保罗的同工 Priscilla 一样，保罗对他的敬重那是无以复加的。嗯，那以后我们再有机会看。可是一定要小心，这个耶洗别他一下就就直接进到以色列的权力中心了，然后他居然敢杀耶和华的众先知，你看看看看看看，这比这样的主耶稣，我们刚才念主耶稣那个写给推雅推拉的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嘛，要报他杀我仆人和先知的仇啊！可是你要是不懂得神所安排的啊，讲的最不好听的是次序，讲的其实这个可能最中肯的话还是讲说神要的姐妹，神要的女性和神要的男性是不一样，在永远里面他要收取的。姐妹都要像玛利亚，弟兄要像保罗彼得，他不是弟兄像玛利亚，所以玛利亚不需要在教会里边教导这些使徒，因为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一个使徒赶得上玛利亚。然后呢，他不但杀众先知，那以利亚跟他们讲的话就很清楚了，耶洗别供养侍奉亚瑟拉，他不但供养侍奉亚瑟拉，他还设立了400个所谓的先知。那这个先知是谁教的？那不都是对吧，你现在要这些右派的基督徒，他就说 Hillary Clinton 教的，他自己教的嘛。因为这个亚瑟拉对犹太人来讲是外来神，洋神，洋偶像，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耶洗别，哇！当圣经在记他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了。他把偶像带进来，把他的知识带进来，他把他的把握带进来，然后他除灭耶和华的先知，他不但叫以色列人叫亚哈，也拜亚瑟拉，他们这个亚瑟拉就直接设在圣殿里面的，设在耶路撒冷了。他还养了400个党羽，哟，嗯，姐妹再会 marketing 不得了，不得了。那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情，对吧？第一件事，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看到这个，下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对付以利亚了。当然我们在查的时候已经查过了一些，这是一个很吓人的反面的例子。嗯，
那撒旦为啥攻击？就是挑女人下手，为啥呀？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撒旦，肯定是有个漏洞。撒旦很聪明，他不可能找错的。
那漏洞是啥呀？
哟，我不知道。
那你说有啊？
因为撒旦找了嘛，对吧？我只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漏洞如果在夏娃身上，在不在你身上？这个你要晓得，对吧？
那咋防？
小心嘛。
嗯，好吧。
小心嘛，对不对？
嗯。
所以保罗说，姐妹有服权柄的记号是为了天使的缘故，你让撒旦知道说我这个姐妹是不出头的，他就不会。因为你看嘛，夏娃是不是自作主张？是啊，一样的。耶洗别是不是自作主张？是，在这件事情上是。那你这种东西拿到中国教会去讲的话，那姐妹群起而攻之，他听不进去这些话呢。
是的，我就那我在教会里头说，我说啥来着？我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撒过男人，都炸了。真的
肯定炸了嘛？对，
完了就说，那你这都是你讲的，你这怎么这就说那就反正意思就是说不能听圣经的。你看现在就要是现在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嗯哼，对。
我他说那话我还没记住，反正就是说，就是这样完。
不合时宜，也不适用在我们身上。
哎。
你看我们教会的教会的姨啊，对吧？大姨小姨管婚姻的姨通通下台了，那谁管婚姻了？
你别说哈，就之前那时候没学的时候，没跟你学的时候哈，
你别不是跟我学，我们在学圣经，吓死人了你。
好吧，我那时候也愿意去站讲台上，就是我那时候也没寻思教导，我就想你分享神的话哈。
嗯嗯嗯。
我那是嫩心似的，后来哈确实又多去读一读，那时候我特意去找人呢。这保罗说的那个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杀个男人，他们就说不服。我说你看对，我说是，圣经不告诉咱们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不是男人。
嗯嗯，
那保罗说的嘛，我都拿
这话。保罗说的嘛，对呀、啊，我怎么敢反他的话？对
呀、啊，不，哎呀，我们这边根深蒂固，太就是这个太严重了，就是你想翻。
没有办法改，对，没有办法改。
对对对对对， 对，
重要的是弟兄要有见识，弟兄需要起来。右伟听见没有？
对，
右伟，
我希望我应该能从这儿出来。
你要有志气嘛，对不对？
马上就不干了，不干了。
我愿意，我们需要一批有见识的弟兄，愿意从头做起。没办法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改变，不可能的。嗯，然后我们教会的姐妹需要把圣经里面这个姐妹的形象当成一个可羡慕的美德的形象啊，不要跟中国的这种三从四德这些旧社会连在一起，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神要我们变成玛利亚，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你就变成玛利亚，很好。你教会的事儿，对吧？搞得头破血流的事情，就让弟兄去搞，那糊涂蛋一大堆，对不对？嗯。
不，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姊妹，就是小榜样，底波拉。
这样，底波拉是我们最喜欢的，对。
因为就是在祷告，就叫让我们姊妹都像底波拉这样。
嗯哼。
就这么。
那咱们泰山，咱们弟兄还有活路嘛，对吧？
嗯，之前是没，就是没，怎么说呢？也确实读圣经读的少，那时候，反正他祷告这个也答阿门来着。
哎呀，所以你曾经阿门过是吧？哎
呦，对呀，我是他阿门过的。哎，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就是主要是就是从整个旧约里面点名了一个女人，她不是点夏娃，她是点耶洗别，很可怕。
还有一件事，
你说、
啊。那你说这国内就像这种情况，那神就任凭你呀？
那我怎知道？我不是撒旦，我也不是主耶稣啊，只知道做点月饼，对不对？讲一讲，其他的我不知道。
姐妹在教会不讲道哈，那有的教会姐妹在教会带主日学的、带查经的都有哦。
这所谓讲道就是做你的师父。我来讲解，我来讲解神的话给你们听，我来尤其到现在做一个讲章，这个跟这个在查经里面分享，说我们所说的代查经，也就是主持一下嘛，对不对？那儿童主日学当然都是姐妹在教啊，妇女也是姐妹在教啊，就是
成人主日学，
嗯，
好像有人教导。
成人主日学，你真的要教，就是你自己觉得可以，只是说你要晓得还是一样，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明白。弟兄的体会是什么？你讲的再好，你事倍功半，你会发现弟兄不捧场，好像讲不到他心里去，你知道吧？不是一定的。
但是我听过有的女生讲的，我觉得讲的也挺好的。
是啊，你是女生听啊，对啊。
哦。
男生
姐妹教导，如果姐妹教导姐妹，是不是就比较合适点？
那当然是啊，这个圣经讲的姐妹要教导。
嗯。
老年的姐妹要教导年轻的姐妹。
嗯。
所以教导不等于站讲台，是不是？
对对对，你看呀，这个 Priscilla 就把亚波罗叫来，
嗯，
跟他讲解什么东西，讲解救恩的道理，讲解保罗怎么讲的，啊，你是可以坐下来跟人家好好的谈，但不是在教会里面出头。
那教会里应急呢？没有人了呢？
你就有个办法，上台的时候你特别声明，然后呢，这是我学来的。你坐着讲，你坐着讲。
我坐着讲。
对，你就坐着讲。
为啥？哦，因为不让你站讲台是吗？
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尽量不要，但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需要讲，你就自己说，你自己说圣经的教导这样是对我来说呢是并不平安的事情。那我就坐在这里，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请大家知道我们不是在讲道。啊、哦，所以连弟兄也是一样，我劝大家学的是像亚波罗一样讲解圣经，我们不是在讲道，一讲道就在教训人了，我们在分享。你坐着就是一种分享，就是我不是站在那里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样，没有用哦。
哦，那坐着会不会显得不太重视这个？
就是因为重视才坐着。
这个、哦，也是哈。哦。
就是因为重视才坐着。
哦，那讲我们说的传道人是。怎么就叫传道人？讲在讲台上讲过就叫传道人？
对，这些东西跟现在整个教会的这个仪式跟成规有很大的关系。从前的使徒行传的教、使徒时代的教会，不是说礼拜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排排坐，然后有个人在上台讲道，不是这么回事的。只是我们在走这些西方教会的老路，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晓得什么是教会了。本来我们弟兄姐妹坐在一起交通，没有这个什么问题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也可以交通，你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我们也是在讲，连我自己也是在讲圣经里面的事情，不是在教训教导人家，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一起啊。
嗯，
根本不是问题。但是你要把我们这些的原则在硬和现在整个教会聚会的模式合在一起，就算就问什么叫做传道人，你塞不进去的。像什么叫做牧师，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在保罗那时候找不到，于是从外面请一个人来，花钱把他请来喂养我们，这你找不到这种东西的，不管是弟兄是姐妹。那你把这个原则抓好其实是蛮简单的，不管你在教会干什么，姐妹能尽量勤快，尽量捡那些别人不要做的小事情，你就好好的去做，尽心的去做，不会出问题。假如教会有很严重的事情，你有丈夫的，回家跟你丈夫商量，叫你丈夫出头，你给他出主意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做一个妻子的，直接在教会就跟着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就杠起来，不要这样子，这是比较麻烦的。就教会垮了，主耶稣不会找你算账，你放心好了。但你觉得教会的事情不对，你回家跟你弟兄讲。最可怕的就是说弟兄一个意见，太太一个意见，只是会变成他们两个吵架。
那丈夫不听呢？
丈夫不听也没你的事，对。然后你对你来，对你来讲，你一定要找个听话的丈夫，知道吧？
知道了。